就整个加到一块的结果，就整个今年一月到九月规模以上企业，就是指就是它的 revenue 啊，就是营业额2000万元以上的这种企业，它的利润同比下降了 3.5% 啊，这是前九个月加在一块的数，但是九月份下降的尤其显著啊，九月份的时候工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27.1%， 非常可怕，就是你过去挣10块钱，现在只挣了7.3块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个不光是九月份的工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27.1%， 它而且呈现的一个加速下降的趋势啊，八月份是下降了 17.8%， 九月份下降了 27.1%。这个呢就意味着说企业的利润啊越来越被侵蚀。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利润的话，那他干嘛是吧，他整天生产完了之后还赔钱，难道只是为人民服务吗是吧，所以接下来他可能做的事情就是降薪裁员。那这个经济情况呢可能会比白纸革命的时候还要糟糕。那么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很糟糕哈，那么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变成了一个科学上定量分析的一个数据了啊。那这个怎么去把它定量分析呢？摩根斯坦利啊，我们知道摩根斯坦利啊，这是号称大摩啊，这是一个投行嘛。摩根斯坦利呢在九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一项指数啊，叫做社会动态指数。我把它称之为其实应该叫做社会动荡指数。它是通过分析中国的央行、国家统计局和香港劳工团体叫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来找出社会动态模式，应该说是动荡模式啊，然后呢预测中国政策的走向。这个大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叫邢自强啊，他呢说根据他们的这种测算方法，就是把过去的数据也拿过来分析，就是这个模型一旦建成啊，一旦建模之后可以把以前的数据也拿来分析嘛，发现现在中国的社会动荡指数呢已经接近过去10年的低点啊，这不是说动荡接近低点，就整个这经济形势接近了过去10年的低点。过去10年中有两次差不多就是说经济也糟糕到这个程度，一次是2015年就中国7兆美元的股市崩盘啊，当时从5000多点迅速暴跌到3000多点。还有一次呢是2022年就当时这个习近平搞这个动态清零啊，严格了风控啊，导致中国经济崩盘，最后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爆发了白纸革命，然后习近平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这个进行了躺平式的放开啊，取消了严格的新冠的管控措施。也就是说2015年那次习近平在面对股市崩盘的时候采取激进措施啊，派出公安部的人去进驻这个证监会，然后呢这个看着这个股市不能够再跌了，然后在白纸革命之后中共突然之间放松了这个新冠管控。也就是说每一次当这个指数接近这个 level 的时候啊，到达这个点的时候，习近平就有可能采取激进的政策。那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中共其实已经宣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救助措施了哈。然后摩根斯坦利呢随后分析指出说，如果经济再这么恶化下去的话，习近平可能就会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行动，就像当时的躺平式放开一样。外界本来预估呢，中共今年将推出2兆人民币，就2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支持政策，然后呢到2025年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到3兆人民币。但是呢专家分析说，如果真的想把中国的经济 hold 得住的话，大概需要的刺激规模是1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大概是15000亿美元啊，这这么大规模的刺激。实际上这15000亿美元下去呢并不能真正的把经济这个刺激起来啊，并不是真正把经济救起来。实际上的话它只能是起到一种止痛剂的作用啊，就是让经济不会变得太惨啊，只是把它 hold 得住。但是说你要真的是把经济拉升起来的话，这个十万亿是远远不够的。昨天咱们谈到这个大摩推出的这个指数啊，今天看起来这个大摩的指数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因为我们看到央视的报道，就是习近平召集所有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到北京开会，而且全部正副国级的高官啊悉数出席啊，就是所谓正副国级就是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啊都属于正国级的官员，然后所有副国级官员的话就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就是这个两高四副啊，四副的话就是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高的话也是副国级，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有一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非常奇怪的是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没出席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儿啊，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健康上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一次会议的话相当于一个变相的中共中央的四中全会。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每次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习近平要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做一个述职报告啊，然后这个会有一些议题相关讨论。一般来说四中全会啊惯常讨论的都是党建的议程。 这一次等于是所有的相当于四中全会啊，但是呢它不叫四中全会，它就是这么紧急的召开了这么一个会议，变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训话。面对习近平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开倒车的行为，习近平把他的这个政策美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啊，所以习近平在训话开头的时候把自己狠狠地吹嘘了一通啊，他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就是十年之前的，应该是11年以前吧，开启了所谓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说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后说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啊，叭叭叭叭，给自己狠狠地吹了一通哈，咱不念了哈。反正这总而言之，大家知道中共吹嘘自己的话用的那些词，基本上来说都是套话嘛。这一通吹嘘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恶化到了无法完成今年年初两会制定的那 5% 的经济目标。所以下一步习近平就要不惜代价了。最后习近平在讲话的结尾强调，前面全是自我吹嘘了，后面强调呢说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打好组合拳啊，在今后的两个月要发力啊，然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就是 5% 的那个 GDP 增长。所以我的估计是在这一次11月5号大选之后，川普上台是大概率事件嘛，我觉得中共可能会不得已要推出一系列的强刺激政策。就从这一次的变相的四中全会啊，大概我们能够看到习近平可能真的要放大招了啊。当然这个大招能不能管用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是算是我的一个推测啊，或者是预言，大家可以到时候再看啊。中共其实现在的问题是他失去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啊，特别是对外开放啊。过去中共打开国门，那人家非常欢迎是吧，人家也向你开放技术，人家也向你开放市场。但是现在当中共在打开国门的时候，已经不是说你愿不愿意开门跟别人做生意，而是人家愿不愿意跟你做生意的问题。10月28号芬兰的总统斯图布他叫 Stubb 啊，他呢这个飞抵北京开展访问行程，29号的时候会晤了习近平。双方讨论的俄乌战争相关的话题，习近平再一次重复了中方的立场，说表示愿意同芬兰一道共同努力，继续为推动和平解决危机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习近平并不给出任何具体的措施，相当于习近平只是做一个表态。然后呢，斯图布呢就提及到朝鲜派兵援助俄罗斯的事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斯图布这一次来他不是代表芬兰，而是代表北约和欧盟这两大集团，向习近平指出朝鲜正在持续进行援俄的运动。这个活动啊，包括这个运送武器和士兵到俄罗斯，已经这个人数现在估计大概是12000人。所以这个斯图布呢强调说，这是对俄乌战争的升级、扩大和挑衅。而且他还明确地告诉习近平说，中国越支持俄罗斯，就越难以跟欧洲建立良好的关系。当然习近平我觉得他如果不支持俄罗斯也是不可能的，习近平已经被深深地绑在了俄罗斯的战车上，关键就是因为过去做的事儿啊，肯定是他跟中俄罗斯之间有什么密约，如果习近平真的是说停止支持俄罗斯，普京就可能会把他们之前的那个秘密把它兜出来啊，这个对习近平来说会是很难堪的一件事儿，所以习近平只能做一些嘴上的啊，做一些表面的功夫。现在普京呢对于俄乌战争感到非常的难以持续。路透社转载的金融时报的报道 Financial Times 引述了几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现在呢基辅就是乌克兰这方面和俄罗斯这方面呢都在想恢复对话。说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两国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在中东国家卡塔尔的斡旋之下，针对一项就是关于是不是继续攻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事情达成一个协议啊，因为俄罗斯经常去炸乌克兰的什么电站呢，或者是这个它的这种发电的这种装置哈，包括可能炸一些乌克兰的就是能够生产能源或者生产煤炭的那些企业。那这个呢实际上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到了冬天呢，冬天的时候的话大家是迫切需要能源来取暖。所以乌克兰只能仰赖核电设施和从欧洲进口能源啊，因为它的发电装置这很多这个发电厂都被炸掉了。而一开始俄罗斯拼命的炸乌克兰的这些地方呢，它是有恃无恐，因为当时的乌克兰没有强大的远程武器啊，是没有办法去炸到俄罗斯本土的这些发电厂的。结果后来乌克兰开发出了长城攻击型的无人机，而且呢这种武器经常是深入俄罗斯境内命中 俄罗斯境内的军用机场啊，什么弹药库啊，什么发电厂啊，还有就是炼油厂。所以现在普京也觉得很难过，双方呢可能想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咱们都别再炸对方的这个发电厂了啊，不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但这个事儿能不能成，我们只能观察。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讲说《金融时报》报的这是假新闻啊，但是这个乌克兰这方面是言之凿凿啊，说这个事情现在目前正在商讨当中。但至于说能不能签署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其实呢，这个事情说明普京也越来越感到难以坚持下去了，就是在俄乌战争中他打得越来越艰难。普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停下来啊，把已经占领的领土收入囊中。那我觉得哈，就是习近平现在看到朝鲜去支持俄罗斯呢，他会感到非常的恼火。普京是希望能够通过朝鲜的军事援助把乌克兰士兵从俄罗斯的本土上赶走啊，然后的话现在站到哪儿咱们就停战了啊，就我站的土地就归我了。所以朝鲜区呢是在俄罗斯的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呢，朝鲜的军队应该是不会进入乌克兰的。那这个事情啊，习近平会觉得非常的恼火，因为朝鲜如果援助俄罗斯的话，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从俄罗斯获得很多的军事方面的技术啊，甚至得到实战的训练，就是让朝鲜的军队战力变得更加的强大。这个对于南朝鲜啊，对于这个南韩来说无疑是威胁。那为了遏制朝鲜的挑衅啊，你变得更强大了，那么遏制力量也得相应的强大。怎么办呢？就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或者包括一些东盟的国家，就有可能会结成一个军事集团。当然这个军事集团的话，它可能不叫北约，因为它北约指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嘛，就大西洋两岸。那这其实日本韩国也好都是在太平洋上是吧，所以它可能不叫北约，但是呢会形成这么一个军事互助集团啊，就是亚太北约。如果这个亚太北约成型的话，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就又多了一层保护。所以朝鲜支持俄罗斯可能让习近平想要打台湾啊，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艰难。所以习近平一定不希望朝鲜去援助俄罗斯的，只不过是说习近平无可奈何而已啊，因为他根本就管不了金正恩啊，他这个以前的小弟现在已经投靠了新的大哥了。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关于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其实最近有很多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大选就结束了啊，你大概还有六天的时间，今天是礼拜三了嘛，就下个礼拜二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开票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大选相关的新闻呢也铺天盖地。总的看来呢，就是整个的现在形势对于川普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利。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呢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几乎呢在所有的不管是普选票上来说还是在这些摇摆州来说，川普全都是领先的。大家可以看到哈，普选票2020年的时候，拜登普选票按照民调来说是超出川普 7.9 个点啊， 7.9%， 但是实际上这个拜登呢只是比川普多了一点点。2016年的时候，克林顿当时是这个说比川普的普选票要多 4.3%， 也是多了一点点。那现在的话呢，普选票川普已经达到了超过贺锦丽 0.4%。换句话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川普的普选票最后实际开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贺锦丽多出 20% 甚至 3%。 如果他的普选票能够比贺锦丽多的话，那说明在摇摆州他是一定能够大胜的。那现在在各个摇摆州大家可以看到哈，威斯康辛州、 Pennsylvania 啊，包括这个 Michigan、 Arizona 还有这个 North Carolina， 当时在2020年调查的时候民调都显示拜登领先啊，但最后呢其实拜登丢掉了 North Carolina 啊，然后呢拜登在 Michigan这个 Pennsylvania、 Wisconsin 包括亚利桑那只是比川普多了一点点啊，多了几万票，甚至可能在这个 Georgia 州只多了一万多票。那么现在呢川普在这些地方的这个民调的话是全面领先啊，就是形势对于川普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利。那么在民主党这边的话呢，能够感觉到他们相当的恐慌。昨天拜登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把川普的支持者形容成为garbage 啊， garbage 的话就是垃圾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紧接着川普就穿上了这个收垃圾的这些工人们的服装啊，这个马甲，然后就参加演讲，然后呢这个参加集会，然后呢这个川普还在垃圾车上啊，坐着垃圾车去登上他的飞机， 私人飞机，然后呢这个地方写着 garbage workers for Trump 啊，就是收垃圾的人，他们都支持川普。然后川普的这个相当于帮助他竞选的一个人叫 Vivek 啊，大家知道这个是2024年总统初选的候选人啊，他呢现在也上了垃圾车，然后呢收垃圾。他实际上这个收垃圾的意思好像变成了一个象征意义哈，你不说我们的候选人都是这个支持我们都是垃圾嘛，我们现在把它收集过来啊，给我们投票。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动画啊，就是一些垃圾桶在这个街上跳舞啊，说我们要去给川普投票了。这个川普在周日的时候在这 Madison Square Garden 搞了一个大型的集会啊，这是在曼哈顿岛上，在这个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贺锦丽非常的愤怒啊，他的脸真的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紧张，然后呢说川普是纳粹啊，把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们形容为纳粹。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竞选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你要通过你具体的政策去说服选民，就是为什么你值得作为美国的领袖啊，作为自由世界的带头大哥。但是现在贺锦丽呢其实自从他竞选之后很少阐明自己的主张，基本上来说都是在攻击川普，也就是说他的竞选是建立在我们恨川普的这么一种策略之下，但这个策略其实是不太 work 的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八月份之后一度哈里斯我们或者是叫贺锦丽啊，他的在民调方面是超过川普，但是呢因为他每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都不能够完整的清晰的阐述自己的政策，而且对于他自己政策的变化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无法解释，就是他没有办法 articulate 他的这些政策，没有办法去 convince 啊，去说服他的选民。所以说呢就眼看着贺锦丽的民调就一路下滑，而川普呢确实是气势如虹。现在在赌盘上川普已经是以 62% 对 38% 领先贺锦丽，这是赌盘上哈。这个我不知道伊隆马斯克有一个什么样的数学模型，他说如果赌盘上能够达到 69.24% 的话，他说川普就会稳赢啊。他说现在我们越来越接近于这个比例。这个现在在这个太阳带啊 ,Sunbelt, 就是现在中国南就是不是就是美国南方的这些州啊，像内华达像亚利桑那等等啊，就是川普都是领先的，内华达甚至川普也是在民调上跟贺锦丽相比不相上下。包括在这个 Georgia 啊，在这个佛罗里达，在北卡罗来纳州啊，都是川普都是领先。然后在北面的话呢，川普其实也是跟贺锦丽不相上下，甚至是些微的领先。最关键的哈，这一次大选就是宾州啊，甚至有传说，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得宾州者得天下嘛，就宾州是20张候选人票。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Federman 啊，他宣称说宾州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强度令人惊讶。然后呢，过去民主党坚定的盟友现在都在慢慢的倒向川普，包括以前的西裔选民啊，就是讲西班牙语的 Hispanic, 过去一般来说都是 70% 以上支持，甚至 80% 以上都支持民主党啊，现在基本上在这个讲西班牙语的选民中，川普跟贺锦丽已经是这个 neck and neck 了，就是基本来说是势均力敌啊，不相上下。然后大部分的很多黑人啊也在转投川普，所有的那些工人阶级啊，就是包括美国农村地区的人啊，他们现在都是在投川普。在阿拉伯裔的选民中，这个川普甚至在 Michigan 啊这样的一个摇摆州，在阿拉伯裔的选民中，川普以46%对42%领先贺锦丽。所以现在整个形势对于川普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只要大选这个不要出现这种就是坐票的情况啊，或者是统计选票的时候出问题，我觉得川普赢的话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了。这两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就是那个 Virginia 的州长啊，就是 Youngkin, 他呢紧急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啊，因为他发现在这个弗吉尼亚州啊，大概有那么我忘了是几千还是几万的非美国公民，竟然是在这个选民的数据库里。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如果去投票的话，他们是非美国公民，他是不能投票的嘛，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他们就有可能投票。所以呢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Youngkin 就准备把他们从数据库里面清掉啊，就把他们 purge 掉啊，删掉。结果民主党要起诉 Youngkin 啊，不让他去删。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没有权利投票，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这个选民的数据库里边呢？那难道是真的你是希望他们作为非选民投票，这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的是吧？那你除非你是想作弊。对于这样的一个执法行为竟然民主党还阻止。所以后来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Yankin 他就没有办法就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6-3，那投六票的那都是属于保守派的大法官啊，他们支持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决定啊，于是的话就把这些人要这个删掉。所以现在呢就是相关的法律的战哈也是很焦灼。有的州呢就规定说凡是过了投票期再寄来的选票的话就不算了啊，就是到投票当天晚上啊收到的选票才算，否则的话是不算的。那有的州的话呢就说在过期3天之内收到的选票他们就都算了，所以就是有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法律的争夺。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好像是在密西根州还是在应该是在密西根州哈，说呢这个有10几万人投出了将近30万票啊，就是有的人他被反复计票，计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甚至可能就是有的人一下子一个人就投了29次啊，这是相关的这个报道哈。有的人他一下就投了29次，你看这是在密西根嘛，说数据库发现有11万密西根人投下了28万选票。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民主党现在已经开始作弊了哈，但是大家看到下面呢他有一个澄清的说明，就是川普的儿媳妇儿啊，劳尔川普，他呢说其实呢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马上就进行调查，然后发现是数据库发生了这个就是技术异常啊，说这些人其实从来都没有真的被数过票，就没有被 counted 啊，他们的票没有被计数，然后呢说他们也不会被计数啊，说这就是一个glitch 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错误，但是呢已经解决了。虽然如此哈、啊、就是虽然说已经解决，但是我们还要保证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啊，真的是不能发生。反正不管怎么讲还有不到6天的时间就投票了，我今年我也可能会提前投票啊，就这两天可能就先把票投了，然后呢到周二的晚上啊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大 V 的聚合节目啊，我们会就是一直跟着开票，给大家一边开票一边分析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当然除了大选之外，这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也非常的关键，那就涉及到美国的众议院还能不能够由共和党占据多数和参议院现在能否翻转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会详细的讨论。好的，那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的话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在竞选会员网上的这个大型的讲史系列大明王朝啊，我们这两天会讲这个一个大明的传奇人物王阳明。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90.1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North， 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 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我请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年67岁，我有高血压，胆固醇，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尿道发炎，我想问胡医师要喝是什么药，中医的可不可以，谢谢你。
这个尿道炎其实不是很难治的病啊，但是呢你得要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的话会比较容易啊。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做五苓散，它就可以对这个刚刚你讲的人尿道发炎有帮助了。就看你小便的情况啊，小便要是次数比较来得少或来得多，那么次数来得多的话呢， 而每一次量都很少的话呢，这就用五苓散就可以了。年纪68岁的话，那年纪已经是比较大，人体这个身体稍微嫌气虚了，所以可以在这个五苓散里头加一个人参，这样子呢就变成了所谓的春泽汤，那么对这个小便的情况就有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你这个小便的时候还会有点痛，那可能就用的是八正散或者是五苓散。刚刚讲的苓呢是茯苓的苓，现在讲的苓呢是那个淋漓啊，就是这个淋浴啊，洗澡叫淋浴，对不对？就那个淋浴的那个苓叫五苓散。那么五苓散也是一样，可以加一点点人参之类的，让这小便很快的就能够出来。大概就用这样子简单的方法。不过你也不要说哎，这样子胡医师这样介绍了，我就这样子吃，不是的。你还是啊，建议你还是去找你的这个信赖的这个中医师，然后呢，你把这个方子请教他，说我可以用这里的哪一个方比较好一点。或者甚至于那个医生他也有他自己的见地，可能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身体不是用这几个，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子会比较好，那么你也就听他的，把这个身体真正的给搞好，好吗？
我就是怎么样讲，我是喝了一杯水就要立刻去厕所，一个晚上三次要厕所，而且我去西医的给他给我喝这个抗生素，
我知道
不要喝
这个哈，这个不一定是要用抗生素，为什么？因为你这一种情况，喝一点水就要去上厕所，喝一点水就要去上厕所，但是上的量多或少，假如说量少的话，很可能就是他要用抗生素这个的道理。假如上的量多的话呢，那就不一定了，那就可能不是用抗生素，而是用其他的方法来治疗，可能要用四君子汤等等这些补气的方式了。这个我现在因为我得到的资料就只有这一点的话呢，我就建议用刚才所讲的这些方法，好不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North， 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 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